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我们的与民有约，那当然呢，这时候就要来到我们的法务部保护司喽。在我身旁呢，相信大家对他觉得很眼熟，没错，因为我们是要找那个颜值高，好让大家轻松一下。他也是我们法务部保护司，我们的林哲慧副司长。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今天的副司长有一个任务哦，因为相信大家呢在我们的 FB 的预告哦留言的时候呢，大家有发现我们今天的主题跟我们的修复室是有相关的，而且呢每一个人所回答的问题不能重复之外，就是说你到底对于修复室了解有多深，好，可以让我们大概了解也知道。那么这一次呢，也要非常谢谢法务部保护司呢，也提供了就是由我们的新生人，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有犯罪被害保护协会，那么各分会呢，各个的这个分会有一些这个创作，那包含了新生人呢，他们如何的去自力更生。那这一次我们就有送很多特别的，譬如说我们在节目预告的时候是照亮单深入手工有五个吗？在哪里？在这个吗？这个吗？这个对不对？
这
里，对对对。哦，这个是礼盒，对不对？这个是手工。OK OK， 哦，这边哦 ，OK， 把它拆开来就对了。
是，
这个要副市长讲，因为这个比较特别哦。
是，
因为这是由我们的新竹分会提供。
是由我们犯罪被害人的一个新生人，他们创作出来的一些手工的一个作品。那除了产品的价值以外，更是有里面有温馨的意义跟满满的爱心。
嗯，而且我们是纯天然的，还要用台湾国语，不能说纯啊，纯要纯天然的。所以不要忘记了啊，一样直播的来宾是谁？直播的主题还有什么是修复式正义呢？我们为什么用快速的让大家了解？就是让大家可以有个预告。所以呢，麻烦在我们的直播下面哦。留言、公开分享、按赞，我们才有办法抽奖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我们的时间了。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比较特别，跟我们的阳光有相关的。阳光呢，大家看到都是很灿烂、很美好的，但是另外一面呢，就是黑暗面了，对不对？嗯，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聊到就阳光总在风雨后呢，诶，这个是一个 slogan 之外，就是讲到我们的修复室司法的介绍跟我们的案例。所以另外一位来宾呢，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他是我们的修复室促进者。待会请副司长告诉大家为什么用促进者啊，这个名词来去介绍。苏恒顺，哦，我们苏老师，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紧张哦，老师轻松一下，轻松一下，哇，哎，老师为什么那个老师这么紧张？你要帮他缓和一下，对不对？那刚刚也讲到了，我们会把它做修复式促进者，
是，
而不是作为另外一个这个名词。
是，嗯，那因为在犯罪发生之后啊，那犯罪的加害人跟被害人通常都是基于一个对立的地位了，嗯，那由他们自己本身来沟通呢，都会产生一些互信不足。那所以必须有第三者，也就是有这些社会经验又有智慧又有爱心的人，去促进这个两造双方关系人，让他们能够关系改变，进而发挥修复的作用。所以我们名称就把它叫做促进者。
哦，现在我们全台有多少位大概？
在各个地检署啊，他们下面他大概有各自的一些机关机构团体都有在培训相关的修复促进促进者。
像促进者，他本身是要有公职吗？还是说他是
不一定，不需要，不需要。他只要在各行各业里面对这一份工作他有认同，而且这个是一个无给职的工作，那最主要也是在修复犯罪所产生的问题， 所以因此他必须具有智慧，具有爱心，具有工作热忱。
嗯，是，平常呢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副市长呢暂时见到他是在我们的更生这一块，大家发现他讲完我们的犯罪被害这一块就非常的专业度来了。不过说到了修复式司法，就要请我们的副市长要特别的介绍，以及就是说我们在整个法务部在推动其实这么长久以来，其实如果说又 Live Show 听众朋友，其实有些对于犯罪这一块被害这一块，包含了新生人的一个转变其实都很了解，那但是怎么样去做一个推动，以及现在有没有碰到一个瓶颈，甚至如何呢让我们的社会大众可以接受接纳，以及更了解可以参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循环嘛，对不对？
是嗯，好，那可能要先从修饰司法来谈起，因为一般社会大众对这个名词会比较陌生，比较生疏那这个名词是来自于西方那就是 total justice 也就是说有人把它翻成叫修饰正义或者修饰司法只要都是对于受到犯罪行为影响最直接的人们，包括加害人、被害人，甚至他们的家属，或者是既有关联或者共同利益的社区成员，提供一种多元的，然后能够来谈论犯罪，说出自己被害感受的这种对话的机会和解决问题的一个机制。那目的就透过促进者能够让当事人的关系呢，那发挥尊重、互信、厘清责任、疗伤和那个同理抚慰的一种功能的作用。
是。
那也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呢，让加害人能够呢认知他自己行为的影响，而愿意对自己行为来负责，进而去修复犯罪对被害人所造成的情感伤害和一些损害的填补。简单的说，它就是一种在犯罪发生后呢，那一个疗愈伤痛那平衡、那恢复平衡以及复原呢破裂关系的一种机制。那因为我国的传统的司法制度呢，比较侧重在惩罚犯罪者，那或许呢可以满足部分的加害人那种硬暴的思维。但是很多的加害人呢，往往难以走出伤痛，那甚至也没办法感受到社会的正义。那所以呢，法务部在1999年9月呢，引进这个外国的机制呢，开始来试行推动。那到今天呢，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跟支持那在106年，那司改国事会议的时候呢，就将实践呢修饰正义这样列为一个十二大重要议题之一，并能做成决议。所以在现任的法务部蔡新良部长就任之后呢，就要求应该要立即的贯彻各项司法改革会议的决议。所以法务部在107年的10月22号呢，完成了推动修饰司法方案的实施办法，那并且呢颁布施行。另外也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正过程当中，和司法院多方的协商，将检察官在侦查中、法官在审理中那得因被告及被害人的申请转介到适当的机关、机构、团体来进行修复。那这个法案呢，也在去年12月呢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今年1月15号正式施行。所以到这边呢，大概犯罪的被害人保护跟诉讼参与的部分呢，可以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是，这个大概是要慢慢执行了嘛，对不对？
这个大概就是法务在推动，修饰司法的整个的历程跟目前的状况。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些民众啊或网友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略懂，我们不能说他很懂他可能就是一般听人家讲说，我们就是要如何来去让这些促进者介入，然后呢造成双方的慢慢的这个调解。那当然呢，有时候这个言语上面的形容词跟修饰词是很重要，不然这很容易就造成了二度的伤害。所以为什么刚刚副市长讲说这个修议后就所谓我们改革之后呢，现在有新的一个制度开始就不大一样了那当然在目前推动的整个一个成效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副市长？
好，那前面已经提到因为在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的制度呢，比较偏重于惩罚犯罪者。那所以呢，有关被害人他的一个创伤的 那个感受的需求呢，往往在诉讼程序上没有办法转达。
是。
那纵使呢，那家人呢受到刑法的制裁呢，也没办法填补他的伤痛跟损害、哦、嗯。那同样的，那这些加害人呢受到刑法的制裁呢，也会对他家庭带来冲击。比如说，他可能会丧失的，因为进去入监服刑，丧失家中经济的一个支柱，或者是家庭的关系，包括亲子的关系，也会产生，一些比如说疏离或者隔阂等等。那因此呢，很多加害人也往往会认为自己已经受到了惩罚，就不再对这些被害人的负起赔偿的责任。那当然，对他犯罪后要复归社会这条道路呢，显然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嗯，那修饰司法呢，它最主要是要让犯罪呢，不再被仅仅着重在一个报复或者是一个惩罚，它而是提供在犯罪发生后一种，那透过促进者来协助当事人呢，那疗愈伤痛，那恢复平衡跟以及复原破裂关系的一种机制。那透过这些对话的程序啊，让加害人啊，他能够体认到愿意负起自己的责任啊，那进而去修复犯罪对被害人所造成的伤痛。那同时也让被害人呢能够有参与呢那处理这些犯罪过程的机会，那重新找回呢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降低被害的恐惧，甚至获得一些实质的一个补偿。那透过这样的关系，也能够协助这些犯罪的加害人呢，在复归社会的这条道路上，重启了他的动能跟信心。嗯，那可以发挥呢预防再犯的社会功能。那施行到目前为止，统计到109年的五月底哈，
就是
发布了总收案数呢，大概有2197件。那其中经过评估适合开案的部分有1925件。它的开案比例大概87.62%左右。那经过呢，那促进者呢的协助呢，经过被害人跟加害人同意进入对话的程序呢，有1060件。那进而去经过呢促进者的一个协助呢，达成协议的部分呢，也有675件。嗯、所以对于修复这些司法的争议部分，确实发挥相当大的功能。那我们从另一个不同的数据来看。也就对这些修饰司法的被害人和家人做了问卷调查，其中有93%的加害人呢，他们愿意呢全力防止呢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换句话讲，我们他已经具有对再犯防止一定的一个预期成效。那另外对于被害人的部分呢，那他们的问卷回复的结果有77%也认同，对于协议履行的结果跟他们期待是一样的。换句话讲，透过这些修复师的一个协商过程呢，他们认为可以获得相对的满足。那前面讲到的一般的犯罪呢，重在惩罚犯罪者，所以被害人的部分很难获得或者感受到社会的正义。但是经过修复师的对话程序之后呢，经过问卷调查，有75%的被害人认为透过这样的程序呢，它可以实现呢一种司法或者社会的正义，所以它有这样多重的一个功能。
是。
那也因为法务部呢，从推动修饰司法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所以在今年呢，我们奉部长的指示呢，由保护司在4月份的时候呢，组成了一个编辑的小组。
是。
那开始呢，收集所有地检署办理修饰司法的这些案例呢，那总共呢，收集了45篇。那透过呢12位的主任关护人跟关护人，以及28位的像今天在座苏老师的促进者的一个，从他们第一线的那个视野来出发哈，撰写这些感人的一个
这本书吗？
哎，对，心路历程。
阳光总在风雨后。
这个
哈，这本书
哎，总共有45篇的一个实际案例啊，篇篇都很感人。我们希望透过这本书的一个汇集成册啊。让社会大众呢能够进一步的来认识修饰司法，并且能够理解跟认同。
而且这有兴趣的朋友哦，就是有志意的，那就志愿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哦。
是。
尤其是我们全台这个各地检署下面都会有这样，而且呢这本书是 买的吗？还是非卖品？还是在哪里可以索取？
当然它这个部分呢、哦，一方面我们有印制，当然它有标价、哦、嗯，但是我们已经把这本书的电子档哈、哦、放上了华部的全球资讯网的网站、啊、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
嗯、可以先去
也可以去对对当乐跟阅读，我相信一定会带给听众朋友呢满满的感动跟收获。
是，而且刚刚的这个藉由副市长的这个解释跟介绍哦，让大家民众也可以有多一层的了解。当然这时候呢，说到实际案例，这本书里面其实苏老师也是其中一个撰写者，对不对？
是。
而且他今天带来的这个呢，也是实际上他们碰到的一些问题，跟当时的接触到现在一路走来呢，有哪一些呢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更清楚的，是不是请教一下苏老师？
好，我想从这个刚这本书的文字其实看的就会很感人、嗯、如果你在现场可以在现场看到当事人他们达到那个协议或达到修复的时候、嗯、那个感动这个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嗯哦、如果说未来有机会可以把它拍成
电影还是文电影拍
就是现场的影片、嗯、哇那个感人实在是会破表、哦、
嗯，是
对
因为呢，所以在这里面呢、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苏老师来讲一下？就是说，因为今天也有准备了这两三个案例，
是，
对不对？让民众可以知道哦，原来我们促进者他所做的这样子的一项工作，然后以及如何跟我们的加害人、被害人来去做一个串联在一起，是不是有一些实际案例也可以来说明？
是，好，那我想其实我前几上礼拜才又贡献了一件呢、啊、哈、
啊，
又刚修复一件哦、
啊，
实际上到现在都还非常的感动哦。那我先讲一下这个，因为刚发生嘛哈，还热热的哈、嗯。那当然因为要保护当事人，所以我只能说
我们用
气势变化，
对对，
气势变化，
好，就是这个药师他在开药的时候就是。电脑上应该是电脑上或什么出了问题，那就漏开一颗药。那颗药是听说也是重要的药，所以后来就可能当时那个这个家属就是发病了这样子。
嗯，是。
那后来就被告哦。那被告之后，我们第一次去看这个药师的时候、嗯，哇，看到他，因为这个案件已经有一年了，然后这个药师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非常的细致。就是因为被就有诉讼嘛，然后整个人完全都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焦虑，对，然后他太太在旁边讲他都哭了，说他先生每天都没办法睡不好。嗯，那后来我们就进到了这个，就双方我们先做一个会前会的一个协助，然后后来就在现场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达成协议，就是达成说要赔偿多少钱的时候，当我们有花很多时间让他们去谈他们的彼此的感受，那当下那个被害人同意说希望说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这个伤害的时候，然后那个药师就马上就站起来，然后就准备要跪在他面前，然后那个被害的家属马上过去，然后把他
扶起来。
对，那时候那种感动，就觉得有点会有那种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嗯、对，对。那这个案件，我觉得那其实我在这个之前，我有让那个药师有画了一张图啦，嗯，啊有做一下看一下他的心理的状态，确实真的非常的不好。好，那我想要这几天要再请他再画一下，看看这个说不定已经完全改变了
哈、啊。图形啊，对，跟他现在的一个
空间。好，那这个是上礼拜才发生的哈，还感动满满。
你觉得这样子，这个案件花你多久时间？应该这样讲。
我们现在
前后后加起来，
嗯。我又用比较积极的方式去做了、嗯，所以我就跟另外一个促进者，我们算是
搭配，
共同对搭配、嗯。那我们就两个人都一起去，对，所以我们大概花。应该这样子，大概只有花3周的时间，
算最快耶。
那
对不对？因为
我们是没有预期会修复完成啊，那我们就是很尽力的去做。
哪一个点让他把这个心胸释怀了？也认为说，其实没有，不是他故意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点。
嗯哼，好。我觉得主要就是像刚刚副市长提到的哈，就是 我们现在修复司法它会提供一个平台，嗯，那这个平台是目前的司法，哦，就是我们说一般的传统的这个刑事司法是没有的，嗯，它提供的平台其实很简单，就让双方能够哦有机会面对面，然后去满足他们各自的需要，嗯，那以前都是由法律来决定谁，
对，
是由别人来决定你的需要，可当事人他没有办法做主，那所以我觉得主要的点是能够让他们去表达他们的需要，然后彼此能够互相去体谅，那其中很多的误会其实就在当中就已经解决掉了，
是，
例如说这个被害人说，那我的家属这样子生病啊，你都没有来打个电话都没有，嗯，可是其实那个药师他们当时已经有打电话，只是说那个电话可能就是没有传达到，很可惜。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让家属那个觉得说，哦，原来对方其实是有这个诚意的，
是，
对。然后又看到其实当场虽然我们已经帮药师有一点点做一些心理辅导，可是其实现场他还是非常的，其实看到那个脸，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心疼啊。嗯，对啊，所以被害人他也其实他就也退了一步，嗯，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达
圆满
很圆满，对，嗯，所以我是觉得说未来如果在修复司法能够让大家能够更理解，哦，然后除了法律的选刑事司法的选择还可以选择修复司法，其实应该是社会之福啦，
嗯，哦，是，你觉得这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这是其中一个案例嘛，嗯，对不对？其实在案例里面呢，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说到底哪个点呢可以让他们突破心防，好，你也讲到了，就像副市长讲的，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那当然这个平台呢不是每一个被害人或加害人，好，他愿意去坐在那边把自己的心胸坦开来讲，我觉得可能也要让民众了解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加害人，我要怎么样来跟促进者要怎么样来帮助我，我觉得这点也可能要请老师讲一下，
是因为法务部其实非常用心在修复司法上面，他就是从以前就开始做很多的训练培训，很多的课程，
所以你是从犯罪被害然后一直到我们的促进者吗？
之前是在士林当这个荣誉关护人，嗯，然后后来有机会加入修复司法，那法务部其实提供很多的课程啊，而且都是很专业的课程，那我后来也因为有经验，然后也有去担任讲师，其实这些课程都是非常准备非常的充分的，如果未来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来加入这个行列的，
嗯，对，是，但是有讲到了刚刚就说如果我今天是个加害人，然后您是一个促进者，你怎么样来去先让我可以把这件事情说明清楚啊，可能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在各地啊，一些所谓的被害人，
好，
他也不见得说他愿意，因为通常第一线接触的就是我们的分会哦，犯罪被害这分会，他可能会有社工啊，有志工的介入，但是不是那么的容易。那么促进者又是再更深入一点，就是说那个怎么样去让你如果今天是一个被害人，怎么样来先去可以踏出那一步？
是。因为大家对其实发生那个伤害之后啊，大家都处在那个伤痛当中，
就一个点走不出来，是很多人，
对，嗯，那我们通常就是会先做一些双方都会去做接触去做评估，然后主要就是让他们去把他们所讲的真正把它讲出来，那我们评估到说他们可以互相来见面的时候再安排修复会议，那我觉得通常对双方都会有很多的误解啦，嗯，那这个误解我们在做这个评估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适当的去让他充分的去说出他的一些，主要是说他的感受，嗯，还有他的需要是什么，嗯，
感受需要这两个，那很多的，
对，那很多的这种想法或者说这个怎么去猜对方，说为了要钱啊，或对方就是很没有诚意的啊，或对方是什么，那个其实很多都是自己想出来
多想的啦，
对，那我们就有机会让他觉得说哦，原来他可能进入司法很担心啊，或者他觉得对这个很受伤，让他可以去说的时候，其实他当情绪，我们如果是比较专业说，当情绪被contain被涵容的时候，嗯，这个焦虑被涵容，他就有机会去好好的去说了， 嗯，对，所以我们促进者的工作就是汇钱的评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是，而且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件事情哦，就是说，不要说促进者，当我们犯罪被害这一块，我们在培育志工，当然就像促进者您刚才讲的，不断的上课，可是实务的经验很重要。我一直站在这一点，就是说，你再多的课程，你没有实际上的去接触，因为每个人的个性是不同的。然后呢，包含了促进者也好，志工的个性也不同。好，包含了关护人或荣官也一样，但是说可能我跟你的磁场合，
是，
我可能跟他磁场，就是他讲话就有不小心又刺伤，就是在怎么样去防范那个被刺伤的那一点的二次伤害。
这个部分我想我来补充一下，除了刚才我们苏老师讲过的，华部针对要推动修饰司法，那每年都会办理一些训练的课程，
是，
就像瑶瑶主持人刚才所讲的，除了一些书面上的课程以外。我们也很重视这些实务的训练呢。那您刚才提到说，像这种原来犯罪的家人跟被害人本来是在对立方的，那为什么被害人会愿意坐下来跟家人谈一谈？其中最重要的关键性，一定要先降低他的被害恐惧。嗯，这个是很重要一点。他如果没办法降低被害恐惧了，他就没办法基于一个互信跟尊重的状况啊，跟对他。的一个犯罪造成伤害的加害人坐下来谈，那当然在整个的一个修复过程当中，我们也期待这些，譬如说是家人被害人的家属，甚至于对，甚至于既有关系关联或者共同利益的社区成员，也能够在会同促进这些修复。那当然当中的灵魂人物一定是修复的促进者，
对，
他必须既有高度的专业、有智慧，而且有爱心。另外呢。要避免在修复过程当中对被害人造成恶毒的伤害。那当然赔偿只是当中的一环，更重要的我们觉得是要让家人能够厘清责任，而愿意真心的去悔过以外，也愿意真诚的去负担实质的一个赔偿。
是，
那这样子对被害人而言，他才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正义跟所谓的一个什么，所谓一个满满的一个社会的关怀。那这个大概是整个修饰司法那真正的一个目的跟精髓。
我觉得那个精髓就是在刚刚这个副市长补充的这一块，我想民众刚才听到也一定大家一直在猛点头，对，就是要这个答案。因为很多人不拉很了解，就会一直在症结在那一点，就像我们在做这个修复师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么当然只剩下这个一人有一句话来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有感。当然因为今天的故事没有分享完，我们也跟这个副市长讲，我们会再找时间哦，就是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修复师的每一个实际案例。那么是不是由老师您这边来补充？
好，就修复司法是用一个智慧来解决这个冲突，那让这个真正的冲突或者伤害真正的解决。
是，
修复司法会为司法带来新的意涵，促进社会的更加和谐。
是啊，所以修复式司法呢，是你我共同要努力的。当然呢，不管是有犯罪也好，或者是说在生活日常生活中，你跟家人的相处也好，甚至跟上司的相处也好，其实它都会有所谓的摩擦。就是如何去让自己呢变得更好，这也是我们做修复式的一环哦。当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直播，不要忘了在我们的直播下面留言、公开分享、按赞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的主题，你对于修复式思想的想法是什么？要赶快写清楚哦。待会呢就把我们的奖全部送给你哦。我们是不是？